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这个礼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八章，今天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八章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这时候耶稣已经招聚了他的十二个门徒，同时呢，他在加百农那边传道医病赶鬼也已经小有名声，他就开始周游式的宣讲神国的福音。所谓周游，就是以加百农为中心出去走一段，之后呢又回到加百农。这里记载的他的第一次周游传道是走到加利利海的西边格拉森那个地方，之后就又回到加百农。这是这一章的背景。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在一起也有了一段时间，每天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看耶稣怎么样传道，怎么样医病，怎么样赶鬼，怎么样服侍众人。这时候呢，要开始带着他们出去周游各城各乡传福音，可以算是他们出去的一个见习的机会，也是他们培训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可以看成是耶稣他的门徒训练，他怎么样训练他的十二个门徒将来能够继续他在地上的职事。所以这里一开始记载是十二个门徒，耶稣先花一些时间把他一个团队建立好了之后，就带着他的团队出去见习。除了这十二个门徒之外呢，第二节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第二班人就是一些妇女，这些妇女呢，曾经都被耶稣帮助过，有的是病得医治，有的是鬼被赶出去。他特别以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代表，这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住在他身上，被耶稣赶出去。这个姊妹也是我们一直所认识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也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她守在耶稣的墓旁不肯走，迫得耶稣不向她不得不向他显现的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些姊妹跟随在耶稣的身边，应该是服侍耶稣并且服侍十二个门徒的，预备饭食、打扫整理这一类的事情。这些都是爱主的姊妹，得到耶稣的帮助，愿意把他们一生奉献出来。虽然他们不在人前传道讲福音，但他们所摆上的绝对不小于那十二个门徒，所以路加特别把他们提出来记载。第三节，又有西律家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第三帮人被路加提名记载的，也是一些姊妹。这些姊妹呢，都是出身比较富有。那就以两个人为代表，一个是耶律的家宰，就是耶律的西律的管家，名字叫苦萨，他的妻子约雅拿，还有苏萨拿，还有一些没有记名的妇女，这些都是家道相当的富有，他们愿意用他们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的家庭贫穷，他的十二个门徒也大部分是贫穷家庭的人，出来传道总是需要一些供应，正好神就预备了一些比较富有的姊妹们供应他们财务上的需要。我们要特别注意，在这边提到有十二个门徒，耶稣经过彻夜祷告选出来的，他们要继续耶稣在地上的职分。再来提到的就是两班的姊妹，一班在事务上的服侍，另外一班是在财务上供应他们需要。有一些教会生活经历的圣徒们大概都可以认识，教会中其实姊妹比弟兄爱主，姊妹比弟兄属灵，在奉献的事情上姊妹也比弟兄尽心。因此我们特地鼓励教会中的姊妹，照着你的职分，照着你的能力摆上你自己， 神必纪念。这时候耶稣不再是一个人单独出来传道，而是有一个团队跟在他的身边，一方面宣讲神国的福音，一方面也是让这些门徒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接着第四节就可以记载他们团队福音出去，耶稣所宣传的第一篇道。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当然这个撒种的就是指耶稣他自己，他是第一个出来撒种的。这种子呢，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所讲的话，是个种子。当然耶稣是第一个，之后呢，他也期盼他的门徒们接续他的指示，也成为一个出去撒种的人。接下来耶稣就讲这种子撒出去之后碰到的几种情况。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撒种的人要慷慨的撒种，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他就是撒种。而撒下去的地方呢，就有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是落在路旁的，路的特点就是交通繁忙，人来来往往，车辆很多，因此呢，泥巴都非常的硬。当种子落在路旁，被人践踏，又有天上的飞鸟飞来，就把它吃掉了。所以落在路旁的这个种子成长的机会不大。第六节，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若是落在泥巴里，泥土覆盖，泥土下面都有一些的水分，这种子就可以慢慢的生根成长，但因为落在石头上，石头很硬，又没有水分，所以芽一冒出来马上就枯干了。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所有植物的生长都需要空间，如果空间已经挤满了荆棘，当种子落在荆棘丛中，虽然它可以生根，它可以发芽，但上面没有空间让它生长，就被挤住了，而没有办法结实。接着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的这话，就大声说，凡有可听的就应当听。一方面耶稣是在传道，对着众人用比喻来宣讲神国的福音。在马太福音13章里，耶稣连续讲了七个比喻，第一个就是这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不一样的地方是，每一个比喻之前都有说天国好像，所以马太的重点是在讲天国，借着撒种怎么样天国慢慢的成长。但路加福音这边只记载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并且没有讲天国好像，似乎就简简单单的告诉人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传完福音之后呢，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你们尽量传，人家得救不得救不是你的责任，而是听福音者的责任。因此他呼吁那些听到的，只要你是有耳可听的，你应该仔细听。如果这是耶稣的门徒训练，他也训练他的门徒们出去传福音，不要管你是落在什么样的地上，是路旁的，是石头地的，是荆棘丛的，还是在好土。这不是传福音者的责任，传福音者你只管传，把这生命的道，福音的种子丰富的慷慨的撒出去。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人的心是好土，是石头地，是路旁，或者是荆棘丛，神也没有我们 要我们担这样的责任。神反而把听到得救的责任放在听者的身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此传福音的人只需要照着灵里面的感动， 配合着神给你各样的机会，你就尽管的传，丰富的传，慷慨的传。至于人能不能得救，不是你的责任。第九节，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事呢？意思呢？第十节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奥秘本来就是不容易懂的事情，尤其神国的奥秘，许多不是知识道理上所可以说清楚的，而是在生命经历上可以去经历，可以去享受的。对于门徒们，耶稣就亲自对他们解释明白，至于一般的听众，耶稣就用比喻讲。用比喻有两个含义，对于没有心寻求的，他就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对于有心寻求的，因为比喻像一幅图画，反而把神国的真理像图画一样向我们呈现出来，反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更容易明白其中的深意。换句话说，神国的真理是需要启示的，不是靠人的聪明才智就能明白的，而是需要神除去我们前面的帕子。这样你或许要问，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还应许我们，叩门就给你开门，求就给你得着。只要我们有心寻求，神就会赐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他用比喻所说的一切话。但如果人不当真，轻率马虎的话，就不容易了解福音，不容易真的明白福音或者接受福音。因此耶稣才会大声宣告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是的，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就像好土一样，你对我们所说的话都像种子落在好土里，都能够结实百倍。主啊，你当时怎么样训练你的门徒，今天也在我的生活中，主啊，来训练我，让我也成为一个随时愿意传福音的人，让我是一个预备好，随时你把人差到我身边，我就可以照着我的经历，把神国的丰富详细诉说的人。祝福我，让我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扩展神的国度。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